然后就介绍认识。我那时候一看到婷婷，说：“哇塞，喂，天菜！
中大奖，中大奖！谢谢干妈，谢谢干妈，
谢谢谢谢！上辈子烧好香，插到现在投胎了还在烧。”Hello， 欢迎收听不正的爱情研究中心，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今天现场杰哥来了，
杰
哥，
听话，你们很勇啊，
累了是不是眼睛？
杰哥刚刚从排练场过来，
哦，你们今天还在排练？
那还在排，在排舞。舞的部分，
哎呦，你是会跳舞的人吗？
完全不会，我肢体其实有点不协调。
哇，握手握手。
可是你没有到完全不协调吧？
你不知道我花了多久时间练。
哦，真的吗？那你练的还不错。铁牛现在是舞蹈程度原本是怎么样？是同手同脚呢？是完全不会呢？
你问的很好。我们今天一起在吃饭，然后有团员说，你知道吗？老师教你的舞蹈，他就像在教幼稚园。
分解动作，
我说谢谢，
到不行。
就我们先这样哦，那牛哥，我们就再来，你看一二三四，好，加上手，一二三四，那你做一次，
左手画圈，
对，左手画圈，真的是这样，
给你一点口诀，
然后这边如果做不来，好，我们换一个后退就好了。
听起来杀伤力不强，但侮辱性极大，
对，就是，可是，在那个当下，哎呀。没关系，老师您怎么说怎么好。
我也是这样子，我有时候练一练，然后那个老师也会想说，好，不然这样子，我给你一个版本，就是不需要太厉害的，怎么这样？
用的脚可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但你一二三就好，
对，你说这样说就好，就看起来有点样子，但是不会需要太高的技术难度。
艰难的，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欢迎今天是这个台湾早期性骚扰相关教育宣导影片的开启先河的元老，欢迎铁牛。
哎，大家好，对，一定要乖乖的哈。不要乱敲家哈！
我现在问一件事，雨珊，你是不是其实之前是没有看过杰哥不要自己？
我没有看过，然后我今天去查的时候，想说，哎，怎么都是这种图片？
是不是我们这些？是不是我们这些臭直男才会去看这个，或者北兰的迷因？
而且你们刚刚还朗朗上口一首歌，
它原本不是迷因，它是认真的一个宣导影片。
对啊，对啊，就是大家，哎，你知道它有个很奇怪的那个故事，就是。他对我来说他很像那种我们这一班以前在讲说，哦，学生可以干嘛可以干嘛，
对，
就是你要注意什么，你要学习什么。这部片他其实就只是讲说，哦，你知道吗，男生也会被性侵，就这样。然后这部片拍完了以后，他会在各个大专院校，国中国小高中，然后放教，对，他是教育影片，
就是必须得看的。
所以男生们就是你在一个课程里面，你突然看到这个，哦，比较劲爆的画面，因为里面有出拳、有露点、有什么这样。
对，
概念其实都没有问题，就是说去宣导这件事，可能是你们演的那个方式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怎么会有这些设计桥段等等？怎么了？
就是我当时就是我要拿到本嘛，我也不敢怎么样，导演怎么讲我就怎么演。
是。
然后因为那个本我自己后来有去想过，为什么他会大家这么喜欢？
就像分析周星驰电影，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
对，
这个影片出了什么状况？
我觉得他是因为他的台词比较斯文，可是我们的演法是要比较暴力。有你有看过哪一个性侵犯要弄上去的时候听话让我看看，哎，讲他讲道理，哎，
他说，哎，脸红
了，对啊，你脸红了，他都在询问你，只是你一直拒绝，对
对，就是可能当时写本的人他想要写这么劲爆的东西，但是要过教育部那一关，他没办法写到太夸张，
他必须得认识他一下，
对，所以那个反差感让大家觉得说，天哪，怎么
是有读过书的那个性侵犯？
对，
可怕。那你演完那个短片之后，你有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太一样吗？
我当时根本刚演完的时候，
他爆红是这几年的事情啊。
他其实在我2012年演完，然后演完以后我有看过那个影片，还没有上传到，就是还没有到网络的时候，他就是大专院校在播，我看完以后，好 OK， 这可能会变黑历史，就是
OK， 我明天去整形，
然后哎，这没得选了，我就哦，好吧，好 OK， 好，我做完这件事，我觉得我有帮助到小孩子，这样就好了。演完这样，
竟然要做到这么大的一个心理准备，
结果
有帮助到
好大爱的一个想法哦。
可怕的就是。隔年的2013年，大概四五月，因为大家已经玩开了，就是这个梗图在网络上面已经出现
了，发酵了，
就在那个巴哈姆特的后台，那 PTT 的那边，那外巴哈姆特外场跟 PTT 的那个留言，就是哎呦你很勇哦，不要啦，那让我看看，就已经有打
字了，还这么害羞，
然后一些图，我那时候在玩游戏，然后跟大家都在玩。大家说：“哎呦，杰克不要啦！”因为这真的就在那边喊这个。
因为在玩游戏的时候，有时候是可以贴图片，
对
对
对对对。
贴了张你自己的照片，大家吓歪了。
那个时候我的照片还没被挖出来，就是都在贴那个阿伟的那个账，
对对对，
就不要就这样而已，然后我都不敢讲话，因为我演，然后大概过了一个月真的已经爆开了，然后我朋友说，哎，那个田牛，我问一下，我们平常在喊的那个是你吗？
杰哥。
对，我说对啊。
说啊， 那平常朋友在这还没有讲之前，大家起哄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
那起哄的时候，那你是什么反应呢？
我就是不讲话，因为我怕被发现。然后他说，他后来就说，啊，你干嘛不讲？我说怕被笑啊。
对啊，就被笑。
那你承认之后笑更大声吧？
笑烂。就是。
如果我朋友是杰哥或阿伟，其实我会觉得蛮
光荣的、
欸，
对啊，
就是是一个迷因的始祖啊，
很可怕。他们那什么 ID 取什么，全部都什么杰哥，我超猛什么的、
欸。会不会真的有人怀疑你的性向？
有
有，
而且我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我像是素人。
对，
突然一个这样子的爆红，然后大家看你的眼神又不一样，他因为角色不一样，
而且就搭讪的时候看到说，欸、哎呦，
我
你很勇哦，
又不是什么多帅的角色，或什么很好的剧本，
我就有被性骚扰、
哦，
然后我还有被漏收，
哇，
对，然后我那时候收到性骚扰是我收过屌照，我就、哦，原来女生收屌照是这种感觉，
所以男生也会收到这种性骚扰是真的、
男生也会收到屌照的。
对，我后来才知道说，我朋友说你知道吗？你现在是熊族的菜哦。我说什么是熊族？我说我帮你上个课、欸。他在跟我说什么有豹、有虎、
有
熊，有
各式各样的动物。但是他，你朋友这样一讲。你真的是熊族的天才、欸、
然后我就说、
你连今天穿的衣服都看着像只熊台湾黑熊
然后我说啊、哦，原来有这个文化，他说那你要小心哦，我们可能都会、我就会被狩猎，我说狩猎是什么、他就开始跟我开玩笑、经过健身房你就走远一点，要不然比你壮的这般抓进去，
有这么可怕、
没有，他在吓我、
开玩笑、
然后后来我就好，反正就收屌照，被问说、哎、家里住哪里，然后包括那时候婷婷是我女朋友，
对，
那时候
还没有结婚，然后因为有人就开始在 PO 说，请杰哥到底真的还假的，他是不是、
是
哦，有人就说他不是，婷婷的资料被挖出来，我资料被挖出来，我大概在哪个时候遇到婷婷什么什么，我做过什么事，全部都挖出来，
好赤裸，因为这样的名音然后还要被肉搜，
对，就被微肉搜，可是他没有妨碍到我、就是我的资料全部被挖出来，
maybe 是那种巴哈姆特或者 PT 八卦版就贴出来说
全部贴，就是想知道杰哥的消息，他不是，然后有人说他应该是，然后就开始讨论他是或不是，
好像我前几年经过的一些事情
哎、欸，其实看你脱口秀被人家讲、真的，我懂你，
我懂，互相了解知音知音。不过你今天是美国人的话，你这个故事是可以拍成 Netflix 纪录片的，因为其实蛮荒谬的。
是，
哎，真的，
你因为一个教育部的宣导短片，然后突然间爆红啦，到后续的一些效应，甚至影响到你本身的生活。这
对
哪一个纪录片导演如果愿意拍的话，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东西。
现在记录来得及吗？会不会因为年纪大了？
对，贝克汉那个东西都可以，过几十年再过去把那影片加起来，口述记录加上那些影片，
而且从来没有人想过说我拍教育部的东西之后会走一个别的路、欸。
对、
我以为大家都会走一个很正向的教育方面，结果
你知道它好玩还有一个点是
怎么样？
我因为教育部大概前几年有找我说要不要演
续集，
不，我那时候想说你们不会是要演吧？他们没有，他们是新的主题
哦。
然后后来我说哦好啊，可以啊，反正杰哥演过。哎、我大概过一个月没有消息
哦。
我后来在这透过窗口去问，
他们说你形象不好吗？
对，我形象不是不好，是我杰哥的形象太重，他怕我演下去只有杰哥，
就大家底下留言都会
他反应像太重了，
他们的那个本就不见了。
哎、可是如果今天教育部厉害的话，他找你去拍。第二阶段的一个代言，那你还是演杰哥，只是你经历的东西，以及甚至你可能受到惩罚等等，
你洗心革面了。
这个影片会红哎、欸，你知道？
我也觉得
政府拍的影片要有这样流量，有多大的难关？
而且2012年之后，现在2023年我们才出续集，
11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才等到一部音乐剧都改编起来了。
对啊，这真的扯到不行了。
来跟大家讲讲音乐剧，怎么会有音乐剧？
音乐剧就是因为杰哥这个东西，它其实。他一出来他会迷因，就是因为我们没人有这个人的这个东西的版权，他的版权是在教育部，可是教育部也不会去阻挡你去恶创去干嘛，所以他东西在网络上开了、那小尾巴那个时候因为他自己音乐很厉害，
是
他也做了一首， 做了以后，然后他唱完，就只是网友说好希望听到本人来唱，嗯，然后小尾巴，哎，就网友就给我，我就去问小尾巴说，哎，我可以唱，只是我可能没有像你们那么厉害，嗯，啊，没关系，你愿意来唱，我们看看怎么把它弄起来，然后就唱了。唱完了以后，贝壳放大的老板
林大喊，
就来问说：“哎，铁牛，你们有没有兴趣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舞台剧？”
哇塞！
我就说：“可是我不会啊，应该要找人吧。”我就说：“哦，因为我认识阿伟，嗯，阿伟他是那个音
乐
剧
演
员，
对，
嗯嗯，我问他，他一定有资源。然后阿伟说：‘哦，可以。’好，阿伟就找了次点，然后就我找大喊，然后并那个一起开会，
嗯，
然后就凑起来就开始了。”
好酷
哎，欸！
对，这么缘分这么刚好。
那时候影片出来，我有在底下留言，就是说我好希望看到整部音乐剧出现，结果真的就有了。我以为
你是不是会唱那首歌？
不会，我跟你讲，我先讲一件事，就是林大喊嘛，我那时候在某个场合，然后遇到他，然后他就说：“我最近在搞一个蛮有趣的东西。”我说：“什么东西？”他说：“杰哥不要的音乐剧。”我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就真的是整部剧，因为那首歌其实小尾巴写的很好听。我有这个荣幸可以跟你合唱一段，
可以、啊。
我现在手上有，
不用用荣幸两个字、啊。
对对对你从不好那个，我想看哪一段可以开始？你看这个冰冰，你看这边，
你看这个冰冰，才喝几罐就醉了。真的太逊啦，
太逊了、
嗯嗯、哦，听你这么说你很勇哦，
开玩笑，我超勇的好不好、嗯、我超会喝的啦，
超会喝很勇嘛，身材不错，蛮结实的。
杰哥你干嘛、
啊、都几岁了还那么害羞，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哦。你想懂，就大概这样。
好酷啊！
你想懂，我房里有些好
康
哟。
好
康是新游戏吗？什么新游戏？比游戏还刺激，还可以叫你登短啦。哎，好可怕！我会不会之后被抓去代言？
哎，雨珊，你知道这些都是剧本的词，它不是歌词，它是台词。
就是你当初那个2012年那部戏，
那些就是台词。
哎，他刚刚看起来很像这种我们在那边聊当兵事情，然后插不上话的旁边女粉。
对啊，
我们那时候当兵的时候怎样怎样。哎，好开心哦，这样子民音共演呢，
好酷哎！它变成一首歌，而且这个会搭舞蹈吗？
会搭舞蹈，那就是。这个因为
我们刚刚有问
你会跳什么，
我们刚刚有问他就是跳舞这件事情，他很弱吗？
很弱，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杰哥又唱歌又跳舞，然后跟阿伟是原班人马出现。冰冰有出现吗？冰冰没有，
冰冰没有。可是冰冰好像跟阿伟之前有一点点，嗯、就他们有联络的方式、
哦，
可是他好像就转成幕后了、哦。他本人转幕后，他没有再走幕前
了。
对，
可惜哈、哦。那也许说不定就可以看到原班人马，但其实有两位，这已经是很经典的组合。
哦、这边可以偷偷讲个，我们有请到那个里面的志工老师，
老师啊。里面有一个角色，
哦、一个角色，
对，有
一个
角色也是
舔舌头那个，
舔舌头、
那个啊，他也来演
他的，他有来演，他来演他的角色。
哎、啊欸，这真的是一代人的那个迷因故事，真的纪录片
原味。
我们呼吁所有有在听的，尤其是 Netflix 台湾负责人，就是找人记录一下，这个很酷。然后最后一个画面，就从前面那迷因的拍摄，然后到后最后一个画面出现在舞台剧上面，然后一个灯准备登台，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哟，噔噔，
好励志啊，
很酷哎、欸。什么时候演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12月1号跟12月2号跟12月3号、嗯、然后有12月1号是那个下午场，
星期五晚，
星期五，
星期五晚上、
晚上场，然后12月2号是下午跟晚上，12月3号就只有下午场。
哎，12月3号我那天也许有机会
来演吗？
因为不是看呐、
啊，来演吗？
要加钱，要加钱。因为12月1号、2号我们在演 G8 高峰会，所以我可能可以看12月3号。
可以，
对，还
可以。
我安排看看，我安排看看。但反正要看的人可以上 OpenTix 售票页面查询。那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杰哥不要的迷因，你就上网找一下，有很多的恶创跟迷因。你看完之后，你就跟我一样兴奋，说：“哇哦，这个东西即将要诞生了。”
所以是有重度使用网络的人，就是会觉得很有感觉。
我听到小高是这样讲，他说那些喜欢。就是迷因梗图的乡民们一定会很爱这部、
哦、你知道我们这个剧本是真的是大家边排边笑，因为有一些就真的那些不像剧的台词，它就是迷因、嗯、
有最近很新的迷因你们放进去的吗？
最近的话有一个那个跳舞那个 flat 那个
鬼步，
鬼步那个有放进去，然后老的迷音就是有那种咻嘣，啊那靠腰那一架的大声，这种我们会放，
那个、
对阿妈
这么久的东西，
对我们会放这些
都
有，都
是彩蛋。就如果你本身是网络重度使用者的话，你会感觉好像是写给这些人的一封情书，
对，
啊、嗯，蛮、哦、特别哈，大家去支持一下杰哥不要哈。那当然，其实杰哥不要，我们今天邀请铁牛来到现场，我们当然不是一直在聊杰哥这件事情，
对，我们要聊铁牛，嗯、
铁牛、哎，铁牛的感情故事。刚才提到说，你在以杰哥这个角色爆红之后，应该说在这期间，你就是跟婷婷在一起了吗？
哎、欸，我其实跟婷婷刚认识的时候也是在2012年、哦、大概九月多八月多那个位置。
你人生重大的转变都
在2012
年、欸、而且我也是那一年出道的关我什么事啊
我也是2012年左右的时候加入魔王大道。
你看那一年多重要啊、
欸、天哪2012是多么 magic year
很棒哎、欸，
杰哥诞生的一年
所以那个时候是婷婷先认识到杰哥还是认识到铁牛？
他其实是先认识到我，然后他对我在做什么其实有点一知半解，因为那个时候
你故意不让他知道
没有 YouTuber 这个词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像电视台的演员，所以具体对他来说我在做什么就是哦，我的男朋友可能是一个表演者，就这样子。然后我还有接舞台剧的幕后会去做，然后如果群人那时候演一些戏，
对
网络的剧啊，我也会去客串一下演一下，所以严格来讲我在等当兵啊
就是接一些零碎的工作、啊、
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了、
欸、所以那时候是学生
我已经毕业了
接杰哥不要的时候已经毕业了
我已经
毕业
了我在等当兵、哦、然后只是没去催那个兵役、哦、想说没关系就顺顺的让他来那我探索一下我人生要做什么
没想到探索到成家
探索到
所以婷婷知道有杰哥不要的存在是什么时候
你们是一起知道爆红的资讯吧
我们是一起看那个网络说哎、欸、老那个我演的那个剧有了我们一起看、嗯、我还记得很记得在摩斯汉堡然后我点了一个我咬一口汉堡然后我们一起看看一看OK 然后婷婷她那时候没跟我说她说、哦、演得很好啊
她那时候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的男朋友在做什么
对然后她才讲说她当下其实有一点怕因为她后来有跟我讲她觉得我是不是有内心有一块像那样
是所以你演得太好了
她担心的是性向会不会其实她、是幌子还是说担心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暴力倾向
她担心我有这种暴力倾向
哦，就是所以是你演太好了、然后演到好到她就觉得你真实世界应该也是长这样
因为他那个让我看看那个确实是蛮凶的一个口气、
很凶因为他因为是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从来没有那样子给他看过、因为我都是笑笑的啊然后讲话逗他这样、所以他没有看过我那我看看那种影片他被吓到
、是我的话我可能以为如果说我女朋友拍了一个很可怕的画面那我可能在交往初期我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人是我跟你说演杀人魔之类的
对
我会觉得他会不会其实有个阴暗面
在对对对就是这个概念
那你怎么样让他的这个 消除他的戒心呢
我跟他说其实这是演的因为我跟他说我也不会我当下我把锅全部甩给导演
是他叫我这样做的哦
对他叫我这样做然后我就是一张白纸他怎么摆弄我我就怎么给他要的颜色这样
所以你真的从来没有用那个语气跟你老婆说过话吗
没有
从来没有
你知道婷婷
吵架或是干嘛都没有
猫咪怎么样猫咪也不能欸
你知道对待猫咪的方式还是说你就是那只猫咪
哦哦、我对待猫咪的方式他真的是哦，跟他讲话就是
你就是他奴才
如果对对我
可以这样抱怨的吗
猫奴啊猫奴嘛
谢谢我是陈满
好惨哦
你能给我皮屑是我的荣幸
为什么会这个关系的上下之分是怎么
欸、因为我觉得婷婷她生长的环境跟我不一样她念书跟她是学医科的
医科
所以她的我觉得她学历高然后长得又漂亮
家里保护的应该蛮好的
对就是一个掌上明珠那我这种就是欸那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说哇那个坊刚有写个美女与野兽谢谢对我来说应该是鲜花跟牛粪
想说野兽都还是帅了一点
对野兽是帅的那我是癞蛤蟆
所以你真的有觉得
配不上吗
对啊
我觉得
自卑吗
我刚知道说因为她是我们两个的干妈介绍我的干妈跟她的干妈同一个
嘿那你们以前不认识、
哦、我们不认识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所以是因为干妈的关系才认识
干妈的关系因为婷婷那个时候她刚分手、然后好像是
趁
她
病要
她命对对对她就是很当吧好像当了快半年
你趁虚而入
哦没有没有没有 当下的我就是一个在等当兵的好青年
自然的交往，
可是我想交女朋友，可是我没有到说，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觉得交了三个，然后我觉得我每一个我都觉得应该要当老婆。
我们刚刚蛮没礼貌的，我们同时听到交三个就瞪大眼
睛三个
学生时代嘛然后就因为我觉得哎，为什么我都交不到一个是老婆的概念，我第一、哦、我现在这个我下一个我就应该要好好的挑，不是老婆我就不交。
等一下，你是大学毕业，那时候是大学刚毕业吗？
对，毕业。
然后你就已经在觉得说，不行，我要交往一个以结婚为前提的
对
象。
对对对，因为
这么年轻就开始往这方向，
你没有玩过，你就想定下来。
因为我不想帮别人养老婆。那时候大家说，哎，你这样子，反正你现在养的女朋友都是别人的老婆，
所以是不想要浪费你的付出。
对，我觉得应该要养自己的老婆。嗯，然后可我不排斥有那个新的社交或是认识谁。嗯，然后婷婷那时候。因为干妈看他这样子荡了半年，他是荡到有点快忧郁症，还是有一点忧郁倾向，
伤得很
深，就是然后干妈说不然我介绍一个人让你认识，就那个认识就是我、嗯、然后他说就是
但干妈介绍觉得你可以逗他开心吧，
后来跟我们讲说他把我们两个介绍在一起，如果我们两个就这样子在一起了，他很怕如果我们两个分手怎么办，可能会没有一个干儿子、哦、没有一个干女儿，
手心手背都是肉，
对，
对，他也不知道站在哪一边，
他会想说、啊、算不行，因为这个、那个女孩的状况好像真的需要一个人去跟他聊聊天什么、嗯、就是要一个同才、嗯、异性、嗯、然后就介绍认识，我那时候一看到婷婷说哇塞喂天才、
中大奖中大奖，谢谢干妈谢谢干妈
谢谢谢谢，上辈子烧好香插到现在投胎了还在烧
上辈子有拯救世界啊哇
对啊，还在烧还在烧，那个村庄的人把所有的福气都给我然后我就想说
伸出手来把你们的元气都给我吧
对、啊、很开心、欸、那时候真的是超开心，
中大奖了，
然后我也想说
刚认识也就觉得很开心了、
啊、刚看到我就觉得哦，这个中这个中这个有中
你一见钟情了
对
真的、
啊、太漂亮了，
但他呢
真的很漂亮，
他的话因为我不知道、嗯、我就马上觉得哎，他可能不会喜欢我，因为我觉得世界不同、嗯、我就跟自己讲说如果这个女生不喜欢我没关系，当朋友就好，就开始、嗯、男生就开始自卑，就是真的有个自卑倾向，我觉得、嗯、这么好的人
我是不是配不上他，
对，应该有更好的选择、嗯、没关系我就这样子，然后、嗯、
你就很放松的跟他相处吗、
对，就是、问他聊天然后什么，后来才知道他说他喜欢我这一型的，他喜欢外表看起来像黑社会像大哥，我那时候就是杰哥的样子、啊、就是李光头、啊、然后讲话又很温柔，
反差，
对，他喜欢这个，然后他就觉得哎、欸，这个是我的菜，这个这个、终于找到了，像这个、嗯、他以前小时候幻想要嫁给黑道要当大哥的女人，
原来他也没有那么正常
他喜欢很 man 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臣服在他的石榴裙下、哦、就是可是他很喜欢看似很凶的人，然后他会有个安全感、嗯、那可以保护他、嗯、然后刚好他觉得这个人就我就符合，然后他也没有表达说、哦、他喜欢我这样，可是我那种就是哇这个很漂亮这个很漂亮，
所以你就是觉得你很喜欢他，所以他怎么样你都会去满足他，
当时是这样子，可是后来我、认识了以后才知道说哦，他也是以结婚为前提做交往的，因为他上个被伤很深、嗯、所以他说接下来他交的
不想再被伤了，
对，接下来他交的这个就是要嫁给他，不然他不要，
哇，你们真的是在很正确的时间点
碰到，对，
真的
运气、嗯、很好，
而且说不定如果他当时就很积极的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势在必得，他把自己弄得很硬的话，说不定他没办法用最放松最温柔的那个状态去面对婷婷，
就不是他自己了，
对对 对， 對，就万一是这样状态的话可能就无法呈现出、他所看到那个外表很 man 但内心其实很温柔的铁牛，
我觉得跟他遇到真的是一个、也是算改变我人生的那个，因为、嗯，在认识他之前我不知道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我那时候我会抽烟，
对，
我戒烟其实是为了他，他也知道，就可是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我那时候在抽烟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个女生可能不会喜欢抽烟，我不想为了抽烟而吵架、嗯嗯、我不抽了，
那他真的不喜欢抽烟，
他真的不喜欢抽烟，
爱的力量很伟大，
然后我都还没在一起，我只知道认识他的前三天我就觉得好，我不抽，然后就不抽了，
命中注定啊，
然后就不抽了、嗯、然后他那时候他也跟我说、嗯、他其实他心里有一些那个忧郁的问题疾病、他遇到我以后他觉得不能把这么负面的能量带给这样子的男生、他要告诉自己我应该要好，然后他就好了，
你们都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再把这个自己给对方、欸、
对，然后我们都没有跟对方讲，然后是跟他在一起我还说、欸、其实我以前会抽烟，这个东西我觉得很不好，可我觉得还是要跟你讲，我要坦诚一下、嗯、
然后他
可我现在不会有烟瘾，我根本没有、嗯、他说其实他也有，因为干妈介绍给我的时候说他欸、因为忧郁症跟厌食症、嗯、好像他有两个都有、
嗯、
然后他刚刚跟我说那个吃这一关啊，就是你们一定要好甜牛一定要好好的注意，
反正就帮他吃嘛，
就是带他吃、哦、他很厉害，他白色的东西都不吃
啊，有这样子的一个
饭呢，饭他不吃饭、
就是、不吃饭
哦，
所以他吃面包
蛋白
不
吃，
白色都不吃，
馒头
不吃，
水饺
不吃，
这是一个心理上面造成的吗？而且最猛的
他也不吃海鲜，不吃辣、欸、不吃炸物，
套丢不吃，
然后不太吃肉类。嗯，我说你怎么活到现在？
那有什么东西可以吃？蔬菜，
蔬菜跟一些养生食品。
沙拉那这样还行，
沙拉不能加，不能加那个美乃滋。
哦、oh, okay, ， okay, okay.
因为美乃滋白色，
凯撒酱那稍微红一点点的。我们追究这个到底干嘛？
就是、所以在吃那个，我说好，我就一直记得这个，我根本不记得他有什么，嗯、我根本不知道他有什么忧郁倾向什么的、嗯嗯嗯。然后后来是我们在一起大概一年多，我就聊一聊说，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嗯、我觉得很好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我不觉得那个问题是问题，
而且那时候可能说不定都已经彼此相处很习惯很熟悉彼此啊，说哦以前有这样的状况不 OK 啊 OK， 慢慢的就觉得很感动。
可是这样听起来就是有一些人在交往初期的时候遇到问题会选择哈这个对象是不适合我，或者是会对他扣分还是干嘛，可是他们是很努力很努力的要去把自己或是把对方这件事情做好。
对， 我们其实没有要去变，说我没有要他变，因为我那时候心里只想说如果你不喜欢吃那没关系，你就做好你自己，反正世界上那么多东西可以吃。
嗯，你不会去逼对方或者是想要改变对方，對，我觉得很棒、欸、
肉很好吃啊你吃啦，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我说哇这个牛肉真的很赞，
你不吃
我
吃、啊、我
要吃
啊，
我就点了，就好啦下次吃别的再钓他看看
就慢慢去碰触，但不勉强他，如果发现他不 OK 的、嗯、
他现在是婷婷香很厉害，就是牛肉会吃，
他改善了，
他 改了、嗯、他改很多、嗯、他白饭也会吃了，
哇，
就是打从心底他觉得好像应该要吃一些了、嗯、然后他就吃了，
因为他是心因性的问题造成他的厌食症、嗯
对，
所以你把他的心房打开了，所以他就食欲也来了。
这个就是回到刚刚不是说像他像猫吗，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心思敏感的人、
嗯、
他不能接受太大的外来刺激跟声音、嗯，像我刚才讲话，假如说我一般跟人家讲话，我不凶他，我就说，哎、欸，不好意思，这个东西你不应该这样做。我这样子的语气在婷婷当中，你干嘛凶我？
哦，
我说我没有凶你啊，对我只是想要把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严肃的，跟你讲。
没有，你刚刚语气不是这样，
你不能这样跟我讲。我说
我想打你了，
我说啊，然后我下一次。就是、
你会疑惑，但是你会改。
我会改，我就、嗯我
哦、
你知道我会变成怎么跟他讲吗？我说、嗯：“老婆，这个东西打没打没？No No No！”
他没有因为这样跟你分手，我觉得很奇怪。
他没有打你，我觉得不错。
我喜欢
他就说这样可以，这样跟他讲
可
以。
可是那有一天你想要表达你生气的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呢？
对你有生气，
我就会跟他说：“
你还打没打没？”这样子。
如果我跟他表达我生气的时候
，angry，
刚刚那个。我真的心受伤了，就有一个远跳的、
哦、
对，因为是、哦、啊，原来吞怒气是这种感觉，我跟你讲我刚刚的情绪是什么，然后就
你认真的是都没有其他更进一步更凶的东西，因为这听起来很温和、啊、
都是
你必须先内化、
那个、
然后呢才能释出、欸、
对，我要先内化，
哇、wow、
对、啊、先消化情绪，可是我会跟他讲说其实刚那样子我是有情绪的、嗯、可是没关系我都处理好了，可我想让你知道那个我有情绪，
你应该去当什么谘商师才对的、
嗯、超级包容
唱什么音乐剧、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只对我自己觉得啊，对我自己有效，因为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其实它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人家说、哎、你生气了你是不要生气，我就跟自己讲哦好那就不要生气，就是想办法，那怎么不要生气，不要处理情绪，哦那我想我怎么处理情绪，
你就是因为爱他所以你愿意做这一些啊，
对就这样。
你在之前的交往对象是这个模式吗？
不是，我所以我遇到他就是就以前的前女友，我也会有怒气，我也会冷战、嗯、然后我也会讲话很酸、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讲这个酸了，我还有个点我有点懒惰，就是我不想去处理，我戳过就是我去弄他，就是他反射回来的那个情绪、
嗯、
我还要去处理那个情绪，
你会激他，但是你激了之后你不处理。
对，以前会这样。
哇塞！
然后我后来觉得不行，我不能这样子，我不要处理那个。好，我现在先处理。
然后就是好了、哦，没事
了，好
了，
没事，这算我的、哦，我的问题。
好感人哦，到底是怎么样才办法让这个铁汉柔情，就是铁汉磨成柔情？你知道？
对啊，怎么婷
婷
厉害啊、哦？
可是说。即便是到这样子，你们曾经有闹过一度要分手。
我们有一次闹，那个对我来说，
你是唯一那次生气，对不对？
要离婚了，我们那时候结婚要离婚了、啊。哇
塞，这么
刚结婚还是结婚了一段时间？
我们结婚了一段时间，
有小孩了吗？
三个月还没有，我们只是先登记三个月。然后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怎么会要这样？那个原因，那个事情是发生是在我跟婷婷结婚以后，她来我们家住，嗯，然后因为我想要给她更好的生活，我那时候在玩 game。我想说，哎，我要必须要精进自己，我要干嘛？我就每天都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子让自己更好，更怎么样？可是婷婷回来，因为我觉得女生其实要的很单纯，就是有一个陪伴。可是对男生来说，这个陪伴跟有一些现实面的东西，不好意思，我一定要赚钱，我一定要给你，我一定要有这个能力，我才能把你带到那个位置。
你的陪伴，你要我陪伴你，但不切实际啊！我赚钱才，
我要
赚
钱
能
赚
到钱是重要。
那我们两个踩的点不同、嗯。然后他说他三个月都只是看到我的背影，那因为我都在看剧，因为我不了解，我就马上去看。嗯，那我在看本、写本、看剧、看演技什么，就一直在练这个。然后还没事就打电动，那我也不知道我在打什么，就是在放松。
打发时间啦。
后来他就跟我讲过这两三次，就是说我这好像不是我们要的婚，我要的那个婚姻的样子。嗯，然后我就又大事化小，我就想说啊，金娜那边女生那边哭哭没事的，没事。我就
我就
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是嘻嘻哈哈这样讲，
对，不影响吧、嗯，没事吧，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结果没有哦，一直埋一直埋埋到他后来有一次我要去日本工作，嗯，他就说那他要回家住。我就想可以啊，你去啊，没问题。
你还没有察觉到，
我没有察觉。我说我是一个很棒的老公，我还可以让女生回娘家住这样子。结果他说我去了出国以后，他就说他可能他不想回来了，哈，就这样子了。
天哪，你当下都、啊、心都凉了吧？
怎么了吗？他才跟我讲说这些。我说，可我就把刚刚那一套理论跟他讲，我在努力的工作赚钱，想给你更好生活、嗯。他说这不是他要的。
对啊，
他就讲一个其实。我也不用要那么多钱，我也不用生活怎么样，我觉得我只要你在身边，我就是你要吃苦我可以陪你一起吃苦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嗯、然后我想说哎，好像是哎、欸，好像我是不是做错，我应该要给他的那个婚姻应该是他要的那个样子，跟我一开始憧憬的样子，好像我把利益放在比较前面。
我跟你结婚是因为我爱你，我是因为爱情，但是你现在却去顾那些实际面的东西。
对，因为我一直想要把实际面的东西带给他，这样子，
或者是可能实际面的东西追求到某个程度，你可能没有时间生活。我前阵子就有点这个状况，
对，会这样子，
就是我可能把工作都塞满满的，但其实前阵子是因为我女朋友在拍戏，她也忙，那我就好，那我也跟着一起嘛。那她现在比较闲了的时候呢，我有空闲时间出来，我就想，啊、那我们就有个几天一起出去玩，就钱是赚来干什么？当然就在享受生活了，你不能赚钱没有时间花嘛。
对、
啊、所以我们就安排有假期啊，买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让自己是有办法享受的。我觉得这比较重要，现在赚到忘记享受。
我之前就是有一任。男朋友这样子、啊、我就告诉他，他是生意人，他就是埋首在他的工作里面，也是真的很忙，忙到没有时间回头看看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是生意人，你一个公司经营，你三年不经营，请问他会有收益吗？就像我跟你的感情一样，你觉得我永远不会走，但是其实他会没有结果的。你没有经营这一段感情，
对，你公司可以交给别人管理，你老婆能够交给别人管理吗？不行、啊，
你试试看啊，你试试看、
啊。他说：“哎，这是小王，他从今以后就晚上就在家里陪
你，你就归他了。”
这是在我们感情里面新的小王，来，请给他。
对，
你讲到重点了。我后来就是我意识到说，哦，原来。感情是需要经营的，
我不是结了婚就是一个定数，这人就不会走了，不是这样。
然后我就发现，我觉得啦，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错，只是我用错了方法给这个女生。因为有的女生她可能觉得你去外面拼死拼活，我就在这里等你，
你的出发点
是
好的啦。
对，我的太太
适合她，
就是她是要需要一起的。然后我就去跟她讲，她想离婚了。嗯，哦，我就跟她讲说，我觉得不努力一次不行，我就跟她讲，我到她家的楼下说。你应该要给我一次机会，因为我之前不知道，可是我现在知道了，因为你跟我讲了、如果你不要我这段爱情的话，就不要我这个人的话，我跟你讲，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爱情，我相信你也是、那我觉得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你去想想看，因为如果我们就这样离了，你我应该就永远都会散了。
对，
然后你要我离开也很简单，你只要狠狠的很无情的没有感情看着我眼睛说不好意思我不爱你了，我就会走。 因为我现在感觉到你还是喜欢我，只是我们之间有个问题在。
对，
我现在我觉得我们是要把这问题处理完。那这个东西我觉得需要消化。
铁牛正经讲话，其实真的那个愧靠很特别，
他
是我跟你讲，我们不应该怎样，他是会有一个抑扬顿挫在的，
但是又觉得很温暖、很诚恳，在跟你讲这件事。
他在你面前，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人虽然看起来夸开，刚刚金坛蛮恭维，要么够惊喜在哦，
真的真的。
然后就跟他讲完了，婷婷就好，他回去想，他回去想一想，他再想个一两天，他就说他想回来。那个我们重新生活，对，我们就有一个约法三章，就是如果未来我猜不到你的心，毕竟你是个体，我也是个体，我不懂的你教我做，例如你想要我生日送礼物，我没有给到，请你教我，你跟我讲，你讲了三次四次第五次跟你讲，我一定自动做了，因为它已经变我的生活习惯，那我的东西也会跟你讲，那你不用照做没关系，你就做好你自己，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我们感情相那个互相生活的一种相处。
我跟我女朋友是这样子啊，因为其实有一些生活习惯，她可能看不惯，她觉得说应该要改什么的，我就跟她讲说，你就直接跟我讲，
对，
你不要让我去猜，让我去想，就觉得可能我会自己想到这一切。
男生真的有时候想不到啦，
真的有时候她想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做，我说没有为什么，我就是没有想到。
没有，我跟你讲，而且女生会有一个病。就是我们通常做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先看不下去，或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做，但是呢我们又不想要开口，觉得
对
我很卑微，我叫你去做你才要做，那就是我去要求你，不是你自己主动想要做，女生就是很麻烦。然后呢我们看不下去，我们就先去做嘛，但我们去做了又心不甘情不愿，然后一面做一面碎碎念，然后就说你如果你跟我一起做的话，我现在就会很开心啦，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做，你看现在变成我一个人来做，这样
面红耳赤的好可怕。
刚刚我才看呢，对不起，男生是直接画下来，女生的对不起，乱画画画画画，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东西，
然后
拉到第三页，对，还是拉回来，你错了吗？
对，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讲说，如果你希望我一起做，你直接讲，
对，我们都是这样讲，
你或是你不想做，你可以叫我去做，但你不要做完之后自己心不甘情不愿还要念一大堆，然后我们两个就吵架。
然后有时候，例如说他跟我讲说，我可能洗完澡之后浴室的门不要关着，不然里面那个
湿气太重，
对对对，发霉。
但我以前都会关，是为什么呢？以前我们家里有我猫是会进去的，然后我不想让它进去，所以门都会顺手带上。然后跟他在一起之后呢，他就希望我改变这件事情，但是我有时候一两次。忘了关，他说你是怎样，你是故意的是不是，我说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习惯，就真的是习惯，我就没有什么意思，我就是不小心的，所以慢慢我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慢慢一次一次这样改过
来，改这个习惯，
对，请跟就全天下的所有女朋友讲，我们会改，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好不好。
那我真的好像会戳到婷婷，如果说是关门什么东西掉了，就像例如关门那件事情，我说啊，这拿你没办法，我现在帮你，赶快去关室。
我有讲过啊，你讲到猫，就是我女朋友也讲过说，你真的有时候做错事情或怎么样惹我生气，你就不用特别要跟我在那边据理力争，
对，
你就是撒娇一下嘛，是吧？然后有一次我真的不想惹她生气，我就蹲在门口扮猫，我说喵，然后说起来干什么？
更生气，
对
对对对，
像你讲道理，你还给我装小猫咪，
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当怒气到一个点，它爆开了，它就会重置，
根本不行，你要想办法重置 TVA 的时间线，
我要重置整个空间，重置你的情绪，一定要让它先爆开。
所以那现在当爸爸之后，当爸爸之后的生活模式。是有在调整吗？
哇，当爸爸以后真的，我们整个时间都是基本上一半全部给小孩，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是再来是婷婷的跟他相处，我们还是要出去走走散散心，
两人的世界。
对，然后像那个铁牛时间就这样。
哦，好辛苦。
铁牛有密探吗？
有啦有啦有啦，是有，
思考了一下，
有还是有的。
你知道我有朋友
十分钟大便的时间，
我有朋友就是他结了婚之后没什么自己的时间，然后如果他有高铁出差，他都不会搭最快抵达的，
他就能够站暂停就选那一个，
能久就久一点点，他可以在车上享受自己的 me time， 那多15分钟20分钟。
那你今天去排音乐剧开心不得了吧？
没有，我来这边很开心，
诉说一些之前的故事。 是。
然后就回去还要说，哎，其实今天排的
真的
很累，
我好想你们哦，我都很想赶快收工回家呢。
啊、排的好累啊、哦，真的。
但是忘了一件事，婷婷会听到自己。
不要停，写一下，婷婷不要停。
那经济状况呢？就是收入的部分，如果你要调整这样子的一个比例的话，你势必工作一定要稍微减少，
对、啊，
难处理吗？
哎、欸，我觉得人家说孩子带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点、欸，就是。
是
我
的
工作，因为我的时间真的比较少一点。嗯，我的案子以前可能啊，我一个月我紧绷接满四个、五个。
对，
我现在紧绷接满三的、四个。哎，可是钱跟以前差不多。哎，对，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孩子带财？对，
没有资历深了之后，
对啊，你有累积了啊。嗯，你现在都接那种 CP 值更高的了，对不对？
哎，好像是哎，
就等于说你以价质量啊，不要接到让自己很累。
对，
我们每年尾牙价格也会调整一下下，那可能后来发现，哎、啊，其实虽然我调高了，接的案子少一点点，但收入并没有差太多。
对对对，好像是这样
子，而且可以接到更大集团的。
你就让那些就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高价的工作，让一些新人可以去做，他就慢慢
一个传承，
对对，一个传承，
好，
所以
目前还 OK， 嗯，
找到一个平衡，那这样就很好啊，很棒。
对，然后我现在把多的时间都是跟婷婷一起，我们都给孩子，因为。欸、真的是一转眼他长得他已经两岁了、
嗯、我們就想哇最可爱的时候
哇过了两岁而且真的是过往的东西都他长大的、嗯、小时候的东西都没了
真的
所以我们
很
把握
错过
跟他一起的跟他一起成长的时候、
嗯、哇感觉因为你跟婷婷感情很好你们两个育儿时间应该
比较
开心吧、
欸、就是能带他的话我们应该都我们基本上都时间 all in 我只要带着他、啊、他只要那个宝宝回家我都不会有工作，就不排。如果真的没办法排不掉的，可能阿妈会来帮忙。嗯，然后可是晚上还是我们来带、
欸。但是有小孩之后，你们两个人之间沟通要怎么沟通啊？因为现在妈妈，你会不会就是更没有自己的发话权？
对对对，
话语权
以孩子为重，哦、然后现在以妈妈为重。
哎、欸，不会。
还有教育小孩的时候是听妈妈还听你？
我听他的，因为我本来觉得我想要让孩子很自由的长，可是我发现不行哎、欸。嗯因为如果用我的方式来教育婷婷，可能精神压力会很大。
为什么？
因为他很，如果他比较敏感，所以
孩子的情绪变化，
我觉得他的婷婷教育的方式是，他如果有规定一些规则的话，我就是负责去拉扯，让这个规则松一点点。
哦，不要那么严格。
对，我们就这样松一点点，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可是每个方面都很好。我说，我们只要抓住一个点。我知道你会紧张，你紧张我就跟你说不要紧张，就是碰到事情我们再处理，不要未雨绸缪，因为这件事情永远都会发生，它该发生就是会发生，然后
就
是用这种拉扯，
为了还没有发生或是注定发生的事情在焦虑而没有用、嗯、不如就是想办法解决它，
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嗯、你反而放松的话孩子才会有很多东西可成长啊，有什么这样、
嗯哦、我听铁牛讲这段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欸、
你是不是觉得 Josh 学着的也学着的
不是不是我觉得他跟 Josh 是就是他们是你们这样的类型的男生是一样的、嗯、因为你们会去 care 对方的情绪的感受
对对对
对你们不会因为觉得哦我觉得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没有道理的
你是情绪稳定的人你们是情绪稳定的人、
啊、是
所以呢你们不会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就想要破坏这段感情
对啊
然后你可以稳定他的情绪你可以给他想要的情绪、嗯啊、就像是我的老公他也可以在我情绪很差的时候
拉着你、啊、
拉着我把我调整到我原本正常的状态、嗯、对而不是跟着你一起爆炸一起生气一起到谷底
对有的人好像很喜欢这种感觉、嗯、可是我会觉得这样子两个人情绪都很荡的话嗯会无法把事情处理完像例如有一次那个好了我们的孩子呛奶我吓死了，
会紧张哦。
婷婷也吓死了，她是哭着说怎么办？因为孩子呛奶，
气管那些都会卡，
她鼻子都是奶奶，就是弄不出来。然后婷婷怎么办？怎么办？她是不是要死了？她是不是要死了？然后我其实也吓到，因为她这样我更吓到。
对对对，
但
两个人征服。
我说没关系，还能呼吸，我们马上去看医生，嗯、我们马上去找医生。嗯、然后她啊，孩子在哭，我说你先不要急，哦，你先不要急。然后全部都结束，我跟她说，老婆，你刚刚。我也抓烂了、欸，真的，如果该尿的，我该屎该喷的，我全喷光了。
总是要有一个人能够拉住，就不管是他也好，或你也好，
我就刚刚说，如果你很紧张的话，你就想想看，我是要稳定情绪，我不能跟你一起闹、嗯，我不能跟你一起叫，
因为我身旁真的很多这种的，比如说妈妈已经很紧张，爸爸说你到底在干嘛？什么东西赶快拿一拿，
然后男生会在闭嘴啦，我已经在
住了，你不要吵了，对不对？我也很紧张啊。
然后两个人
都，我刚感觉好像我爸爸妈妈在我面前，然后在你们不要再吵了那种感觉。
对啊，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办法。
我心里面也会有压力。其实，你刚刚说 婷婷是比较敏感的，我觉得其实你也很敏感，只是你那个敏感你知道有一个疏通的管道，也许是你本身从小到大可能大家会开你玩笑啊，或者是说也许就迷因这一系列这几年这样累积下来那种感觉，你知道怎么导你的敏感，所以你去感受对方的，对，你感受对方的敏感的时候，你也知道该怎么样把它疏通疏导，即便你自己也会常常受到这种情绪的冲击。
对啊，其实是
所以高敏感人大家不要觉得说这群人很难搞，没有没有，你一定要先敏感你才有办法自然的去疏通
对，你也才可以观察到别人的情绪在哪里，你是心思很细腻的人，你会先观察而不是先去问或是做，你观察完之后你会先想想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猜婷婷应该也是很细心吧。
哦，婷婷也很细心，就是她在很多生活上的细节反而我都没有注意到然后像她像她观察别人是老公你那句话会不会伤到那个人我说不会吧，应该还好，那是你这样想啊如果他就会有这种敏感，我想那是不是真的会戳到啊？好，我去讲一下好了。
这好重要、哦
但你也可以接受他讲这个话
啊。可以啊，
因为有些人觉得你干嘛这样讲我啊？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啊。
对，
他会恼羞，但你们两个的互动是很舒适的状态、
这个很重要啊。就像我之前跟一对夫妻他们刚好在吃饭聊天的时候，然后老婆讲了一些东西讲了一些关于我工作上面的事情，他有点大放厥词，就后来有一天我就收到这个老婆的讯息，他就讲说不好意思，那个我觉得我那天讲的东西好像有点伤害到你，然后就跟我道歉。我说你怎么会突然间传这个讯息，他说我老公跟我说的，他老公就是那种在他旁边会都不讲话就是听而已，但回到家之后会跟他讲这些东西。所以你们真的是遇到真命天子真命天女、就是遇到彼此。
我觉得他我很感谢他，就是他让我知道说原来我可以做这么多原来我可以去注意这些我从来没注意过。
小朋友长大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个性，
真的
好好奇。
有一个这么棒的爸爸妈妈
我觉得我们孩子很猛因为他你们相信星座吗？
相信啊
我不熟悉，
好，
不
熟悉。他很猛，他是天蝎座
天蝎座怎么样，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看那个
什么
星座命盘他的个性真的我觉得有点小极端，因为我本来也觉得还好可是我现在他越长越大，我发现跟星座讲的有点像。
怎样极端？
他就是有分什么太阳、月亮、上升他一字排下来就是天蝎、摩羯、天蝎、摩羯、天蝎、摩羯，
就很极端的这些东西，
连续四个。然后我想说，这么天蝎座的孩子那我看天蝎座敢爱敢恨，
那他就是一个极致工作狂吧？以后
他现在
会很专注做他喜欢的事吗？
跟他沟通，他有自律的东西，就我们这个玩完了，我们跟他说拜拜，可是他还想玩，他就要玩，他再玩完最后一次，他就自己拜拜，他就走了。
他知道我想玩，可是我有那个次数的限制。
对，他自己会给自己，他然后我们要顺着这个东西，我们不顺，他就不开心。就是我想我跟婷婷就是我们好像被他吃死死
但他挺有原则，因为他也没有不听你们的话，
他没不听话只是他觉得他要再玩一次。
好棒的家庭，
好天蝎很条理
对，很条理我就想说有到那么厉害吗？有那么近吗？他们就说从以前到现在这个这么大的统计学你还是相信吧。
真的好神奇以后就看什么育儿指南，直接看天蝎座怎么对付就好
了。对啊，直接看对我现在就是怕他记仇不敢弄他
但我觉得可以看人类图
就另外一个方向，
因为人类图是他的使用说明书，是出生就注定的，你就可以知道他什么，然后去跟他相处。
我还去看那个老高那个首相那一集，然后他睡着的时候，我在看，他是不是有霸王星呢？
用各种修康修帮他知道这个家伙对未来怎么样？
就看他说，这个不能惹。
这个小孩自己小孩还不了解，还要看命盘
呢。现在小孩真的很多，早熟的早熟啦，讲出来的话你会吓死你的。
对啊，
绝对不要觉得他是小孩，他记不住，没有，
很聪明。
他都听得懂的。
对啊，我要进入到下个阶段之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几年下来不管是他或你，有没有异性会跟你们表达一些好感，就是喜欢你之类的
粉丝、女生粉丝、
粉丝也好，或者同性。
我觉得他好像比我多因为我大部分都是男生。
这个意思是他也有
因为他比我多，我大部分是男生可是喜欢我的点我发现有点物以类聚喜欢我的像网友们他们我觉得可能外形跟个性跟我都比较像田牛你知道吗？你这样对婷婷，我也这样子对他你买什么我老婆喜欢我也买给他，
我欣赏你啊。
然后我就觉得有这样子的不错很好
一起当好男人
谢谢你跟我讲在干嘛这样
然后可是婷婷那边他自己最近跟我讲他的成长过程不是会比较，我觉得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心理的疾病心理的那个影响比较多他出社会以后常常认识到的人 也都是这样子，有点高敏感的人，然后一碰到就有点像是，哎，
互相，
原来你也这样，我也这样，我们聊聊天，然后就变一个朋友。
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话题在，
对。
那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表达像
之前有一些男、欸、有男生吗？好像没有，因为婷婷的那个是他在他当空服员，他之前有收过那个人家给纸条，然后他是直接揉掉，
他连看都没有看，
那有砸在他脸上吗？
放在他的饭里面。
跟他说，他就说，其实这个纸条不是给我啦，应该是大家都会收到
哦，对，印刷的，
对，就反正他上面去上面试试看嘛，对，有点像发床发那个
传
单，
床单就有点可怕，
发传单，
小姐这个给你，然后整个床单那样过去，
我们吸引到的异性来表达爱意的不多，可是表达他们自己内心碰到的状况比较多，就我跟他都是。
对，因为下个阶段想要来回答听众投稿的问题，因为铁牛感觉像这样子能够解决得了在婚姻当中各种问题，听众的问题也是让那个透过你的方式来帮我回答。第二封信齁，
好好好，
九月信箱的听众投稿呢，他是想和已婚同事搞暧昧的困扰。
想和已婚同事、哦、
来
听听看。他说，豪平雨山你们好，我是第一次投稿，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我简称 K， 对方简称
KG 假奶
公斤，
这么无聊。
我觉得长话短说，我们是同事，双方都已婚。我和 G 从一开始的不错会聊天，到固定每周一天中午会一起外出吃饭，先前常常会有一些肢体的接触，比如说按摩肩颈和手臂、
What?
按摩肩颈
不行吧，可以
吗？不行吧，
碰到了、
哎、应该也有持续半年到一年，按这么久，后期慢慢的变收敛了、
因为拒绝的这样子不太好，但我们还是持续维持好朋友关系。
没有这种好朋友的、
哎、我对于好朋友这定义很矛盾、
好朋友来帮我按肩颈
绝对不行。我觉得他只把我当好同事吧，不，我不会帮自己的同事按摩的。
对啊，
就是同性的同事也许可以、就是不会有任何、但如果同志朋友的话，我也会尽量避免说他在我身上摸来摸去，反正就是有可能会有
产生情愫的话，
对对 对,
对，
这种事情不会有、虽然因为最近一次工作上的事情让我觉得我比一个普通同事还不如，在感受上面虽然最后误会有解开，但我中间也闹脾气，情绪上的反应跟说话方式让对方感觉我像是在对前女友说话的样子
啊！我心里知道我踩线了，变得很在意他的任何情绪，替他感到委屈，只有感受到我对他的在意程度超过了。我心里很明白，虽然当下我很诚实说我是很喜欢他这位朋友，但我没有要踩线的，
但还是要继续按摩肩膀。
我也不想踩线，但我又维持了一定程度上的关系，弄得我现在上班其实很痛苦，因为我们还是固定会每周五吃饭，有事他也会回我，下班后我们就不会再聊天了。
但他也没明确的排斥我们肢体接触比较多这件事情，我其实真的摸不透、到底我们双方对彼此的感受是什么。重点是我们都已婚，更不会想要踩线玩火，但我又很贱喜欢这样的感觉，因为跟他相处是很开心的。我现在其实不知道怎么样放下这种矛盾的心态去面对他。
在闹脾气的时候，我也跟他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当我是好朋友，虽然我不在意好朋友的付出程度，但我当时就感觉好像只有我认为是好朋友，我更像他的好同事而已。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暂停一下，剩下最后一段。
是，
我觉得目前听到这边，这个男生感觉像是有一点点会因为某些事情吃醋，对这个人来讲。而且
超过好朋友的关心
了，一定超过好朋友，而且他一直在说服自己说，我觉得我们就是把彼此当好朋友、可是他好像不把我当好朋友看待，还不够，还不够。你可以允许说，例如说 Josh 也好，或者是 Josh 的女同事跟他会互相按摩肩颈吗？
你给我辞职，明天不要去上班。
对啊，想按摩肩颈，来，首先 给我烧个三分钟看看。
我先把手断、
可是铁牛这么壮，就是你的整个身材啊什么的，应该也是会有人说，哎，拜托，你可不可以帮我按摩一下肩膀什么的？
按摩？
铁牛，我觉得你的肩颈看起来很紧。最近
就如果找你，
音乐剧压力很大。
如果是女生找你，可能不一定会有邪念，纯粹觉得你应该会是个好师傅，十三号这样。
对，十三号师傅，那临江街那边。
你敢吗？你会
去？我跟你讲，我其实我跟婷婷有一个点是我们两个蛮像的、像因为我们之前回答过这种类似的问题，
对，
我觉得在感情里面是自私的，所以在当因为我今天我另一半，我一定是对婷婷一定是有占有欲的，婷婷对我也有占有欲，那你今天如果你都结婚了，你还去对别人做这样异性做这件事情，你干嘛生问题出来啊？对，即使是朋友，那他可以找师傅啊，他对你干嘛去
躺这个浑水，
那回来 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说、oh. 那对，其实很明显 你也在问题在哪里，
你敢不敢告诉你的老婆说，哎、欸，我会帮我女同事按摩，
你有本事就今天回到家里说，老婆我跟你讲，今天我帮女同事按摩，我就是帮她、嗯、你看你老婆反应怎么样，
你会不会觉得你们只是好朋友、嗯、
如果对、啊、老婆觉得哦好啊好同事就按一按啊，那就没事啦，因为你健康她健康
对，大家开心嘛，
可是今天你会藏那就代表有东西，
对，
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敢讲的，就表示你也心虚嘛。
对，而且我觉得跟婷婷刚刚说到有点像是我们道德，我的道德有点洁癖哦，所以我会觉得要一心一意，一夫一妻，好好的对待你的另一半，嗯、不要给他产生新的问题。嗯，所以这个东西我一听到，我很贱，我喜欢这个感觉，你就真的有点贱，
贱
真的，
因为你喜欢这个感觉，可是你忽略了你的老婆，
是
对你比较在乎自己。
对，他后面这边有点解说了，好，就我跟他讲说，因为在过去一年，我发现电脑版的 LINE 是被关闭提醒的，就可能他有看到那个女生的电脑，他那个 LINE 啊，他没有特别跳出自己的提醒，就是我的那个是把它静音的。
所以他为什么要觉得受伤呢？因为他说他因为这点，他觉得受伤，应该是。他觉得你是不一样的人，但是怕被他的另外一半发现，所以他把你设成静音、因为你传讯给他的时候才不会马上跳出来。
对、啊、因为他传的应该也够多了，噔噔噔噔。
对对对 对, 对。然后 G 就有解释说，因为我们很常讲话、啊、那开会的时候跳出视窗也不太好，然后就拿手机给我看说，你看我还把你的 LINE 设定成标注会在最前面，请问今天我是有老婆或我是有老公的，我是有老公的人，然后我把另外一个男同事的这个
置顶，
对，对话置顶。为什么
他一定要？他是上司，你看我的置顶都是厂商，你知道吗？因为我怕讯息 miss 掉。
对，对
我不会设朋友。
这朋友很奇怪吧？再好都怪啊！
而且这女生还为了安抚他说：“你看我把你置顶哦。嗯”那他也是已婚的人，他这样的行为也很奇怪啊。
对啊，
但是当事人这个男主角就是被说服了，说：“哦，好，我们还是好朋友这样子。”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觉得感受到 G 在调整这些东西，而我却感觉失落感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重新收拾心情面对这一切，我已经很烦躁两周了，可不可以请豪平雨山给我一点建议、K 的星座是巨蟹 AB、应该是血型嘛，然后 G 的星座是处女、所以 K 就是当他自己，反正他自己是巨蟹，你们先就这个星座来讲，巨蟹跟处女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巨蟹跟处女，
我觉得巨蟹，我的大部分的朋友大部分是、比较想的比较多、
想太多的，
对，会去想很多、就跟 K现在打的他自己的心情比较像，那处女座我觉得可能不在意，可是我觉得就是哎、有个朋友这样对我，那没差、就可能没差，
因为看起来啦，我觉得 G 为什么会调整这个动作，是因为 G 发现不对劲、这个有可能会过线，
没有，他觉得男生开始走心了、
他开始想玩玩，
对，他开始想玩玩了、然后发现哎、这件事情要变复杂了、所以女生有一点点收手、但男生他停不下，刹不住啊、
因为去外面师傅按比较贵，这在公司按免费，
真的医生省了1000多块的呢，
那时候我为了省这1000多块搞得我可能要跟老公在藏来藏去的，我干什么呢？
他就想到了不花钱的最贵
还是花点钱吧，师傅按完走了他也不会留你的联络方式在那边跟你吵半
天，不然后面麻烦可大了，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 G 本身啦，他有在收手了，那你们尝试过了，觉得刺激了，好，现在有人觉得收手，请你不要在那边勾勾顶啊，
对
啊，这个不会，这不会 go well 的，这个东西其实很可怕。K 可能接下来如果你不放松不放手的话，你会开始患得患失，
但是因为前提是他们是同事，然后又很常接触，然后如果会不会现在然后 G 是没有在做这些事情了，他真的做得挺干净的、我们就真的当同事，
对，
然后反而他会很痛苦很受伤。
我觉得其实用一个思考的点来想，因为我说我很懒，我不想要去处理那个未来发生的那种负面情绪，
对，
好，来，那 K 先生就跟你讲，你就现在有种直接跟他表达，表达什么都表达。你想想看，未来的你会长什么样子？如果是
跟 G 表达吗？
对啊，不想要的结果，其实你也想得到。那你要不要做？
因为你们两个继续发展下去是你想要的那种进行模式的话，到了后面应该是要处理很多，
对，后面有很多效应会出来，
真的哦，
要藏什么，要弄什么，
对，或者是你跟你老婆的感情也要出问题，是不是要开始谈离婚了呢？那她跟她老公是不是也有问题了？那你不只要处理一个家庭，你要处理四个家庭的事，
对，理性就用在这种地方来思考，你就知道你的感情放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这个人值不值得你牺牲这么多事。
对
啊，你今天为了说 一个假象，你以为是好朋友状况，但其实你在做的事情都努力在跨过那条界限。
对，
因为他准备要收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吃醋，你想把他拉回来，你正在玩火，而你不自知。嗯，
对，
少年你在玩火啊，
对，不要啦，
就
对，就给你一个劝，就是回家看看你老婆睡觉的样子，还有你刚追她的那个样子。
对啊，
去想想那个初恋。
会不会回家看老婆睡觉的不要好了。
对，所以我就说想想初恋。对，你怎么追她的？
你看他这一封信里面都他自己是已婚，他都没有提到老婆的，
完全没有，
没有，他心里面只是在想说我跟 G 之间的相处什么的。承认吧，其实你心里面已经有一点点在跨过那条线了。
嗯，但是因为在上班的时间很长，然后呢又很难去避免掉自己去克制自己的情绪。
嗯，那显然你的工作不够多，请找多一点业务把你忙爆。
真的，或者是你去换一个环境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老婆跟婚姻是很值得你去好好再经营努力的话，现在这个环境我觉得你很难抽身。
你不换的话，居会居自己换啊。那居可能说不定也会觉得，哎，我再待在这个环境 ，K 会对我怎样怎样。
就是、他的婚姻他也要顾啊。
是是是哈，所以就认清现实哈，然后认清楚，就刚铁牛讲的东西，你未来会搞到多麻烦，那
风险
啊，烂摊子，
想一下
多。想一下，多想一下，好，不要这么勇，不要这么勇。来，接下来，下一个是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哦，哎，你有当时有想过这件事情吗？你一开始就是想说我是以结婚为前提的，
就是要跟他结婚。
求婚之前，你有觉得说，哎，我应该要求婚吗？还是要继续维持现状？
哎，我跟婷婷刚认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是以结婚为前提做交往的。他说他也是，我说好，那我们有个共识，我们一起往那个方向走。然后等到要求婚的时候，因为一直觉得好像什么时候结都可以，
对，
然后我觉得好像要给一个形式出来，让他觉得这是一个认真的事情，
真的发生了的事情。
所以我在有一年的一月一号刚睡醒，然后我就想说啊，用个最烂的方式看看，如果能过那就过了。我说刚睡醒，老婆你愿意嫁给我吗？啊，然后他啊，你说什么？
你没有准备？
我没有准备，故意的。然后就他就啊。我说很认真，非常认真，我就这样子的问你。他说哦哦，好啊，可以啊。我说 yes 过了。那我也觉得你 OK。他大概起来四个小时以后，哎，我觉得早上那个不行。
你趁人家脑袋不清楚的时候，
他说我没有很清楚，所以不可以这样。你应该要有一个仪式，他不用很华丽，他说不用华丽，可是起码有一个是让我觉得。我是就是你有准备，那我就好，我就是真的是想了一套游戏。
我觉得很疑惑，怎么会有男生觉得，那我试试看好了，女生看她会不会答应？
因为她老公 Josh 就是那种每一次都说，哎、欸，要不要跟我结婚？要不要嫁给我？要不要嫁给我？然后每次都说要还是不要？你会回答什么样？
我通常会讲要啊，而且他讲了这句话讲了两年，
对，就是他吊一下，吊一下，吊一下，
他就是跟他玩开玩笑。然后有一天他们一起出去露营的时候，他一样讲说，哎、欸，这个要不要嫁给我？要不要嫁给我？然后他就说，我每次都讲说要，我就是讲不要，然后就拿出戒指。
对
哦，等到了，
他就是在等着我说不要的时候，
等你等两年，你只要讲不要就直接通
关。我一开始应该就说不要，
对，
马上
他已经结婚两年了。
可是他就是会觉得说你这么戏虐，你每次都那么戏虐，那也许你老婆就觉得说你这样讲一讲，你要让我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嘛。
你要跟我求婚，然后好像就是跟放个屁一样就没了，然后早上起床说，哎、欸，你要嫁给我吗？
欸这个、
好像没有很认真、欸。
这个反操作蛮棒的、欸，也蛮甜的啦。
是啊。
不要
让他知道说，哎、欸，我其实一直都准备好要结婚的。
对，我是很在意你讲这句话的，仪式感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每个人对于说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他有自己的评量标准。
对，然后那个时候跟婷婷就，就准备了一个那个求婚的游戏，然后玩完以后，他也很开心哈。我们就他就接受了这个，然后这个东西我也想说，我不要拍影片，就只记录我跟他，
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哦，我是为了要流量这样。
对对对。然后，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干。你没拍影片，因为雨山就
是他有拍影片，只是没放出来。
没有你他有录，
我有录，
他有录。
我现在在讲你。
对啊，我知道，我说他的是有录下来，但没有放出来。但我的是连录都没有录，
可是放在心里吗？
他气死，他
气到都冒汗。
他心灵云端，
他觉得没录就是没有发生。
我可以死无对证啊，我是不要的、啊，拜托。但我现在已经登记了，来不及了。
OK。
那隔一年才结婚，就这样子。
OK OK， 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网友遇到的状况是怎么样，到底在评估什么东西。他说：“雨山豪平跟爱人社大家好，我和男朋友从大学时期开始交往到现在是第五年。老实说，他长相、个性真的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哇塞，就是追求时跟真的在一起以后完全不一样的个性。但也因为他真的人不坏，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平淡的交往到现在。不过每次有争执的时候，他都选择冷处理，最后都是我放软，他都不沟通。哎，我好常念到这种信，就主角。”就觉得说都是我在放软，都是我在忍让，
对，都他们都觉得很不平不对等啦，
所以才上来找我们。
是的，是的。下一段，
他说今年的我们已经25岁了，我身边的朋友也都陆续开始结婚，虽然我也不是急着想要现在就结婚，但我们双方却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真的是交往5年，从来都没有认真讨论过。中间有曾经一起去看房子，准备买房，但却突然不了了之。甚至我家里要送我们一台车，他都拒绝了。我心里开始有点怀疑，他到底有没有想要跟我进入下一个阶段？也曾经试探过的问他这件事情，他的回应还是因为他的身边朋友都没有准备结婚的，所以呢还没有想法。这样真的是合理的吗？
也因为这2年算是我人生动荡蛮大的一段时间了，哈，这个工作边念研究所写论文，家人生病治疗到去世，轻微的忧郁症，所以我也都尽量不把情绪带给他，在他面前崩溃应该就只有一次。也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所以我决定明年想要转换一下自己的生活模式，想请教大家，我究竟该不该把他放进我的人生规划。好，我觉得听到这个故事会跟铁牛其实以前所经历的东西有一点点像，哦，是说面对伴侣可能有一些些心理上面有一些些压力，有一些阴影，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他？那只是说这个是女生的角度，她觉得说她不想把这些情绪带给他，所以很多东西可能都闷着不讲，也都忍让，哦，都不说。那这样的状况，她想要改变，到底应不应该把对方放进自己的人生规划当中？
欸，我觉得其实我想法很简单，她就因为这种东西如果发生在我身上，
对，
我就会像我当下去找婷婷讲这件事情，因为讲真的，生活是两个人的。你的另一半也不就是你跟他，你是不是要跟他相处一辈子，你去问他，你把你不知道的问题问他，问我们所有人，我们也是回到后面都是叫你去问他，
真的，
你就直接去问他，
沟通啊，
因为他有讲说他试探过问过这件事，
不要试探了，但直接来。
对，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讲说，你可能当你就像你求婚的时候，你这样轻轻松松问 对方，会觉得你不是认真的在问我。那这样说，哎，你有没有想要跟我结婚呢？他说啊，没有，身旁的朋友都没有要结婚呢。他就你越轻松越试探，他当然用轻松的态度回应你，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只是想跟我开开玩笑？
不是，因为他这样讲了，就我看这个内容，他就是问男朋友，他男朋友这样回答。我看他们25岁、男生身旁目前为止没有结婚的大多数，
对，年轻嘛，
这是真的啊。那现在25岁路上男生，你问他们谁想要结婚？
对
对，像他这样子大学时期刚毕业就想要结婚的，
比较反常啊，
比较少这样子的人。但是大部分男生在25岁都没有想要成家，所以我觉得他是很老实的告诉你这件事情，而且他的想法也很正常。对
对，我觉得这位小姐，如果你的问题应该是直接去开门见山的问他，然后跟他说。我想了解，因为我是个人的个性是，我想要把你要不要规划在我人生清单，应该去问他。因为我们要送你车，这些对我来说是成家的概念，成家的东西。可是你拒绝了，我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要？因为这样讲，我动摇了，我必须要知道。
也许他可能他也许会觉得说啊，今天我女朋友的爸爸妈妈那边想要送我一台车，我为什么要收啊？
对啊，
我可能会有自尊啊，
就要去问他。
他不一定是不爱你，我有可能觉得压力很大，
对，
或者是他觉得我可以自己买车给我们两个使用，我为什么要收别人的，啊？
对对 对，有时候会被人家讲话说，哎呦，这个现在传统观点还是有人讲说啊，怎么男生这样子收女生，
啊，
那个婆家，哎，夫家婆家婆家的东西嘛？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他前面讲到说他长。长相个性完全不是他喜欢的类型，然后因为
开头先打一巴掌，
可是长相个性以外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都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到底还有什么是你喜欢的东西？他对待你的方式嘛？那到底你喜欢他点在哪里？
对，
因为 他说啊，人不坏，所以交往到现在。
先问自己，
所以会不会有可能？其实说真的，你没有那么喜欢他，你只是不好意思 say no。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这个女生刚好在25岁的阶段，女生在25跟30岁都会有一个心里面的焦虑，因为25岁，我觉得我开始是个女人，
我
好像长大，对，我好像要对我的人生做一点规划。那我现在没有决定我身旁那个人，那我交往几年之后，我跟你分手，我可能那时候就30了，
对，
我又要重新开始了，所以呢，我在25岁的时候，我必须。 决定一下，审视一下身边这个人适不适合跟我继续走下去。嗯，我觉得他现在处于一个这种焦虑的阶段，他在思考自己的人生要怎么这样去进行下一个阶段。嗯，对。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今天这个男生啊，你男朋友如果对方是认真并没有办法带给你任何热情，我前阵刚好看一个纪录，七八十岁的一个老太太呢讲说，爱情里面火花很重要，如果你就是没有任何火花，没有任何激情的话，走不久的，绝对走不久的。嗯，这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所以如果今天你觉得要平淡的交往下去，然后你也会有点质疑的话，我觉得你要想办法打破这个平淡，而不是一切都放软啊，什么都忍让什么的。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只会让问题不讲出来。你看你连自己的情绪你都不把它带给他，哦，我知道你很贴心，但是也许他不知道你有遇到困难，不知道你有什么状况，甚至他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对你热情的那些各种东西，因为我以为你一切都接受。
真的，你也要试着去依赖，
对，
讲出来，还有依赖一下他。
跟这个小姐说，我跟你讲，你就用力的漂亮他，你就漂亮你男朋友，
什么叫漂亮他？
你就把自己变得很漂亮，然后搞得好像哎，好多男生在看我。哦，你男朋友一发现，完了，怎么最近变那么美？对，是不是
有
问题？
我要小心喽。
对，我要小心了。然后说，哎，你最近怎么这样？越来越美啊。
会吗？会不会有男生就真的看不出来啊？
没有。通常有些人讲说你一直都很美，他不会讲说你最近怎么突然间变那么美，那都会有危险，
会有问题。
所以我之前都最丑。但是你
要怎么了？
就是很多电视影集啊什么的啊，我们之前访问一个性爱俱乐部的一个，就当然有点极端啦哈。那个 Vivi 她自己本身的状况是，她带她老公他们一起去参加那种性爱俱乐部之后，她老公开始会打扮了，就是她开始意识到有竞争意识，
对
啊，所以。就像刚才这个铁牛讲的东西，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男生好像对你好像有点可有可无，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漂亮看看他，
对，想办法让他看见你的这个价值在什么地方。啊，也许说不定当你在漂亮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的价值我并不需要等人家来求问或怎么样哦。哦，你要是真的对我不够好的话，我其实也是可以离开的。
对，你内心就有个想法出现了。
对，
好，所以希望这个不管你遇到的状况了，当然是很辛苦，我知道。但如果你想要维持这段关系的话，讲出来沟通，哦，
你要试着努力一下，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如果这段感情，因为可能你还可以再做一些别的努力，去看看你跟这个男生到底适不适合。
对，
虽然说你说他都冷处理啊，他都不沟通，但也许你还没有足够的力道一直去凿开他那个不沟通的门。你要让他知道说你不沟通的那个代价是很大的，
很大的哦。
真的，
女朋友会没有，人家会笑你。
你
这都像跟婷婷讲话，
你再继续拿这个跟婷婷讲话的方式给我劝听众。
我还演过富二代，他很喜欢，就说，oh. 啊，爸爸，爸爸，我想要开餐厅，没有，这餐道，儿子要没有喽。然后他就很爱。
哦，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太适合彼此了，
超棒的，
好棒哦！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听到他的故事之后呢，也许也能够找到自己这样子契合的另外一半。
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找的爱情的样貌，很多人会因为条件然后物质什么去选择你的爱情的对象，可是其实爱情就是在谈心啊，你要找到一个让你很舒适很舒服，你们可以这样子交流的人，而不是我们为了条件而去委曲求全，
对，
然后为了生活然后去配合对方，其实要配合也可以像他们这样子舒服的配合，
互相的配合，
对，
找到一个模式平衡就好了。好，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去看一下不同面貌的杰哥是什么样的，
对，拉回来，大家赶快来，那哎，要不然跟那两个讲说，哎，其实来这边看剧，会改哦，
一起看一下，
会变哦，
大家一起看，就是稍微冲击一下脑神经，重启你的脑袋，说哇，怎么会有这种剧？这个是12月1号到3号在新北市艺文中心演出的《杰哥不要》，哎。名字还不是这个名字，是
后
友，
杰哥不要啦，
有点娇嗔的讲，是
有点娇嗔，
用一句话讲出来说，你推荐大家来看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他应该是记录了这十年来年轻人所碰到的一些事情跟一些心理层面的东西。嗯，对，那这东西里面多半都是欢笑，我们是带欢笑给大家的。
嗯，用迷音融合音乐剧写给这个世代网络世代的一封情书。
对，
好棒，
而且跟你讲，这满满的爱就是笑。这样子，
对，大家是笑不是小哈，是笑，
满满的
鹅。虽然是杰哥不要，但是我们还是在，因为应该可以带小朋友进来看嘛。
可以，可以，因为我们在里面其实。 没有这么多，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画面全部都是老少咸宜，
很好，很棒，大家不用担心说网络上面很奇怪的画面，
完全不会，完全不会，
就是欢迎大家惜家带眷，老的带小的一起来看，尤其是男女朋友或是伴侣互相来看，好好的笑一个下午一个晚上都行，请记得上 OpenTix 售票页面查询，吼有杰哥不要啦，你吼有打不对你就打杰哥就好
就可以啊，杰哥音乐剧就会马上找到，
真的一定找得到，就怕你不找而已，今天非常谢谢铁牛。要一直幸福下去哦，
一定哦，
没问题。
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研
究
中
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下次再见，
谢谢铁牛，
好，谢谢，
我超勇的好不好？
超会喝的啦。